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要聊一聊最近这个中东局势的新的变化，包括这个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这个指挥官被空袭啊，然后又现身啊，这样的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包括这个冲突对于伊朗政权到底带来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
听起来就很扑朔迷离啊。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来一起拆解一下这背后复杂的局势。
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非常抓人眼球的这个新闻啊，就是关于这个卡尼的这个死讯，这个误报，你觉得这个事情背后反映出来现在这个中东局势的一个什么特点？
就是最近的这个中东局势确实是非常的波谲云诡啊！就刚刚过去这一周，就是先是有外媒说这个以色列的空袭打死了这个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这个新的指挥官卡尼
啊，
但这个就是在本周二的时候，他又在德黑兰的街头集会上现身了，那这个就是直接把这个传闻给打破了。
哦呦，所以说这个画面感就非常的戏剧化嘛，那这个消息战看来也是非常激烈啊。
对，没错没错，而且就是多家媒体都分享了他在人群中的这个视频，那甚至就是以色列电视台自己都在反复的播放这个画面，就是这种真真假假的背后其实也不光是说各方在这个信息上面的博弈，其实也体现出了这个战争迷雾的浓厚，就包括现在伊朗和以色列这边其实他们都已经进入到了这种比较严格的国家审查的状态，就是大家对于信息的管控也是非常厉害的。
你觉得就是这一轮的这种冲突之后，伊朗的这个政权会有一些什么样实质性的改变吗？
就是现在看起来的话，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其实是直击神权的这个支柱的，就是它的核能力、导弹能力，包括它的最高军事层和管理机构都受到了重创，但是它依然还是保留着恢复的潜力，
对，
而且可能会变得更加的难以预测，甚至更具威胁性。
你觉得就是美军的这一次针对伊朗核设施的这样的打击行动最终会产生哪些具体的后果呢？
初步的情报评估是说只是让德黑兰的核计划延迟了几个月而已。对，因为伊朗的这个核设施是非常庞大而且分散的，而且他们在专业知识和领导层上面都有很深厚的冗余设计，所以他们其实不需要重建整个基础设施就可以快速的恢复一些关键的能力。
你觉得就是这一轮的这种冲突之后，以色列会面临一些什么样新的威胁，然后伊朗内部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以色列的话就是他虽然说通过这一次的打击获得了一些时间，但是其实他并没有消除来自于伊朗的代理民兵组织的这种长期的威胁。
嗯，
对，比如说像黎巴嫩的真主党和也门的胡塞武装，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好像他们暂时比较安静，但是伊朗是完全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再把他们重新激活的。
对呀，就是这种间接的对抗模式就让以色列防不胜防了。
没错，然后伊朗内部的话就是这次的冲突其实也暴露出了很多他们的一些弱点嘛，所以他们内部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些动荡，比如说有一些强硬派的议员他们就呼吁说要制造核武器来增加威慑，但是其实伊朗的领导人也知道这样做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因为一方面你的核设施已经被破坏了，另一方面就是特朗普也非常明确的说了他会军事干预来阻止你制造核弹，所以他们也是比较进退两难。
对，这是我们今天聊到的关于最近中东局势的一些比较复杂的变化，从这个卡尼的这个死讯的反转到这个伊朗核设施被打击之后的一些潜在的影响，
对，
其实都是让这个局势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然后也提醒我们就是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好的，那就是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